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马可福音，今天是第二次。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和同在。今晚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原来是到八节，但是时间上分享到第四节了。上个礼拜我们听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呢，不是突然出现的。旧约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二节里面已经讲了上帝的儿子这句话。那边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你看上帝的儿子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字，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呢，是旧约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了，我们是上帝的长子了，意思说我们是王来的了，我们有王权的了。虽然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的王。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三节也证实耶稣为了做王来这世上。那么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又证实我们也在这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悔改。我们很多人认为悔改是后悔来看，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悔改的定义是什么。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王，我在这地上执掌王权，相信这点，这就是悔改。在上个礼拜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起头 Arcade 的意思是出发点基础的意思，意思说福音是从哪里开始呢？福音是从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而开始的。那么意思说救赎的得救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得救呢？悔改的时候得救。你一定要明白，没有悔改的话你不能得救。很多人认为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等等的时候我们会得救，但是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来看的话，得救的基础是什么？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相信我是王，从这边开始。耶稣呢，明明白白是创立世界以先的神，但是创立世界以先的神变成约瑟的儿子人了。耶稣原来他是真神来的，但是为什么他变成人呢？为的是把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子，他给我们看人也能够变成上帝的儿子，还有为的是让我们在这世上执掌王权。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在那边说耶稣是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呢，他完美的显出重现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吗？但是他完美的重现显出我们的上帝吗？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很清楚的再来说的话，他悔改了，结果能够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耶稣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里的神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意思？英文来讲的话 identity copy， 同样的副本，一模一样的副本，抄本，可以这样翻译 identity copy， copy 啊，不是 coffee 有的时候用英文了，或者是完美的重现，完美的再度出现。那英文来讲到 perfect representation 了。耶稣是谁呢？他是人，但是呢，他是跟上帝一模一样的副本。他虽然是人，但是他是跟上帝一模一样的草本。他是人，但是呢，他呢完美的重现我们上帝的一切。意思是什么呢？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是人，但是呢，你透过耶稣来可以相信，你也变成跟上帝一模一样的人。你也透过耶稣来可以相信，你也能够重现上帝的一切。相信这一点，这就是马可福音讲的悔改的意思，明白吗？我们没有耶稣的话不能相信。耶稣是人，但是他能够做到了跟上帝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是人，但是他能够完美的显出上帝的一切。虽然你也能够做到了。现在马可呢继续分享我们怎么做能够变成上帝的儿子，能够成为王。或者是现在马可呢继续分享我们怎么做能够跟上帝成为一体。那么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刚刚是整理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那么现在马可呢继续透过第四节到第五节来说明我们到底怎么做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王，怎么做能够跟上帝成为一体等等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很清楚地分享了，我们一定要准备主的道路。这意思说我们信主的目的，信主的使命在哪里？这个是你做到也好做不到也好，不是那种的事情。你是信主的人的话，一定要准备耶稣进来的路。那么意思说你一定要准备让耶稣基督来进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我们怎么做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上帝耶稣能够进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上个礼拜我们分享说就是透过悔改。所以呢，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怎么说呢？在那边说有施洗的约翰啊，我们还没读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嗯，不要这样，你先读嘛，请。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个才对的了，因为看这个原文的时候，传这个的意思跟施洗的施差很大。看第五节，请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了，我一定让耶稣来进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做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透过悔改。再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那边说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知道吗？这里的近了是什么意思？这里的进了的意思说你亲自伸出手来抓住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那么意思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抓住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呢？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悔改的时候了。你悔改的话，应当悔改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进来上帝的国里面。你悔改的时候呢，你能够抓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真的是这样吗？也看一下以西结第43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真的悔改是那么重要的了。那么很简单来说的话，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我们教会里面 为什么没有充满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呢？因为没有彻底的悔改的缘故了，没有彻底的受洗的缘故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以西结第43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请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第三节，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扎巴如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这里的以色列神的荣光，或者是神的声音，或者是耶和华的荣光，或者是东边，都是同一个意思，都说明耶稣了。那么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的荣光、上帝的荣光，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的权柄、上帝的权柄进来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不要说能力时代已经过了，保罗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不在乎言语上，乃是在乎能力上。我们悔改的话，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声音一定进来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才对呀。那么如果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的荣耀、权柄、能力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悔改的缘故了，或者是还不懂悔改是什么的缘故了。那么然而为什么施洗约翰在约旦旷野那边传悔改的洗礼呢？有没有想过在喀朗利布那边，新加坡的喀朗江河那边，那个是农沟了，不能说喀朗利布了，那个是农沟的大小而已啊。无论怎么样，为什么这个喀朗利布那边传悔改的洗礼不行呢？现在约翰为什么在约旦旷野那边才传悔改的洗礼？在耶路撒冷那边也可以传悔改的洗礼吗？对以色列人来讲，旷野不是只是荒凉的沙漠，不是那种的意义。旷野米德巴勒是什么意思？旷野的意思是扩印记的意思了，扩印记。意思说旷野象征什么呢？在那边旷野是能够听从上帝而来的声音的地方。旷野象征在那边遇见上帝的地方，旷野象征能够经历上帝的地方。这是他们以色列人听到旷野的时候呢，旷野的象征什么？旷野是能够听上帝来的声音的地方了，旷野是能够见神面的地方了，旷野是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地方了。所以呢，他们的观念呢，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赎主也是从旷野那边过来。真的旷野有这样的意思吗？我们看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请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你看现在对以色列人来讲，去旷野的话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以色列人来讲去旷野的话可以见上帝的面，可以经历到我们的上帝。这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旷野的定义了。所以到了新约也是这样的吗？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26节，请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看对以色列人来讲，听这个旷野这个字的时候啊，这个基督，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万王之王呢，是从旷野那边过来。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为什么在旷野那边传悔改的洗礼呢？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不要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在旷野那边传这个洗礼？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我在这边分享的内容呢，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在这边分享的内容都是从上帝来的声音，所以呢，我在分享的内容呢，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怎么样呢？有最高的权威，因为上帝亲自告诉我的，所以耶稣正是我们的主，耶稣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我向你们分享的真的是没有丝毫的变化，所以呢，我在这边分享的，你们千万相信，有这个目的的。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旷野是能够经历到上帝，能够看见上帝，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地方嘛。所以呢，现在施洗约翰在旷野那边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是真实的，不要怀疑，不要反抗，你们千万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王，他就是我们的神，目的在这里了。那么为什么约旦旷野呢？那么古比旷野也可以啊，但是为什么约旦旷野呢？对不对？那么撒哈拉旷野也可以啊，但是为什么一定是约旦旷野呢？雅各呢？雅各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的时候，他也渡过了这个约旦河，还有约书亚也渡过这个约旦河来进入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不只是这样的，以利亚用外套来打约旦河的时候呢，约旦河分开了。所以呢，现在怎么样呢？这都说明人呢靠着人的努力、能力、计划等等来不能生活。所以呢，约旦河象征什么？约旦河象征上帝的同在。所以呢，现在施洗约翰在约旦旷野那边传悔改的洗礼是什么意思？我们人呢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我们人呢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智慧来生活的话不行，我们人呢一定要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来生活才对。现在你看雅各也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他的哥哥以扫一定会杀他了。那么要杀雅各的以扫怎么变成那么好的一个哥哥呢？这都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这个约书亚也是一样的了，没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的话，无法攻打耶利哥城。以利亚也是一样的了，他没有上帝的能力的话，无法分开这个约旦河。所以呢，这个约旦河象征什么？我人呢，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所以呢，你们不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智慧来生活。现在透过约旦河来宣告这样的内容。那么以利亚渡过了约旦河，然后向以利沙来问你求什么。那时这个以利沙怎么回答呢？我愿意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意思是我愿意把你的灵加倍的给我的意思了。其实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21章第17节的时候，加倍的意思是我愿意成为你的接班人的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2章9节到第10节。你也愿意得到上帝的权柄吗？你也愿意得到上帝的能力吗？你也愿意得到加倍的上帝的荣耀吗？愿意的话怎么做才对呢？我们一起来念前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的，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现在以利亚向以利沙问，你要什么？我愿你得到比你更大的上帝的灵。那是以利亚怎么回答呢？他说，你所求的难的了，不容易的了，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可以得到加倍的力量。但是你做不到的话，没有办法了。所以呢，你所求的难的了， 这里的你所求的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完全丢弃你的一切，那么你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的意思了。完全杀掉自己是很难的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完全杀掉自己，那么你会得到加倍的能力了。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仰望我们的上帝，向神心存诚实，这样做的话你能够得到能力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杀自己的想法看法，杀世上的想法看法是难的咯，但是你能够杀掉自己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的话，你能够得到加倍的能力。你不求其他的，对其他的没有兴趣，只是仰望神，只是向神，只是抓住我们的上帝，这样的话你能够得到加倍的能力。真的是这样吗？请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圣经没有说耶和华的眼睛寻找新加坡大学毕业的，耶和华的眼睛寻找非常非常认真努力做工的。圣经说什么话的话你相信了，一定要明白信主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得到能力才对呀。你正确的悔改的话，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言、上帝的权柄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的生活才对呀。那么我们的上帝使用什么人呢？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呢？很关心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来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钱，集中的听神的话了，集中的研究神的话了，集中的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现在已经超过4000多个人来过我们教会，但是他们离开，然后只有留下这些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敬拜的时间、崇拜的时间、礼拜天的时间太长，然后是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太详细。牧师你只是说 God bless you, 愿神祝福你，然后结束够了的。你绝对绝对不要讲悔改这个字，任何教会也几乎没有讲悔改。为什么来这里的话，杀了我，杀了我，丢弃世上的想法看法，这个礼拜天不要随便出国，为什么不要随便去别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呢？一定要明白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向神心存诚实，也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在约旦河那边事情。我已经说了，约旦河象征上帝的同在。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虽然很难做到的了，但是呢，一定向神心存诚实，彻底的抓住神的话了，彻底的研究神的话了，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那是你才能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真的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王，所以呢，我已经执掌王权，你真的相信吗？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你真的相信我已经怎么样呢？执掌王权。这样的话，除了上帝的事情以外，不要想别的了。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动动脑筋，不要这样的了。认真的听神的话了，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权柄从耶稣那边一定会过来。就是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意思说你不会死，你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话，好像快要死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是谁呢？你只是想上面的事， 那么立刻知道了我是谁呢？你是上帝的儿子了，你已经拥有了神权，你所拥有的神权呢，是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的，你所拥有的神权呢，能够管理万物的。但是为什么一直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动动脑筋呢？好，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是新造的人，所以呢，不要从这个过去的想法看法，不要从你的肉眼来看自己。我是这个小学毕业的，我是笨的，我是没有那么帅的，我的家庭是没有钱的。你不要这样想，你的一切已经死了，然后现在你是新造的人了，你变成什么呢？你变成这个上帝的孩子了，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了，你能够重现上帝的一切。要弄清楚圣经讲的悔改的定义，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需要动动脑筋呢？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的过去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惧怕担心忧虑？因为你已经变成跟上帝一模一样的。因为你能够怎么样呢？ Perfect representation， 意思说你可以完美的彰显出上帝的一切，其他的人已经死了，埋葬了。为什么天天挖出来呢？明白吗？弄清楚现在马可讲的悔改的定义，相信什么算是悔改，怎么样的态度算是悔改，为什么一定是伟大呢？那伟大呢，象征上帝的同在。现在以利亚问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回答说，我要得到加倍的能力。那时他说很难，但是呢也会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呢？不要看别的，只是专心的看我。哦，他们两个走过去的时候，突然火和火马降下来了。那是你的反应呢？哇，这是什么现象？然后看那个现象，然后不看以利亚，不是吗？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去的时候，在前面发生了那奇妙的事情，那是会继续看这个以利亚吗？应该不会的了，看这个那个现象了啊！但是呢，圣经怎么说呢？以利沙呢，把自己的想法、看法等等统统砸了，然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兴趣了，仍然盯着看这个以利亚。结果呢，他得到加倍的力量。明白吗？现在上帝寻找什么人？这个的意思，明白吗？只是考虑想天上的事情。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惧怕担心忧虑了，不要随便离开这个教会了，真理在这里了。我敢敢这样讲，我做牧师已经是第30年了，真的30年的牧会里面，真正的分享神话语的几乎没有了。耶稣也告诉我们，许多的人进来宽大的门，许多的意思是95%以上的意思了，意思说95%以上的不能得救。而且这里的许多的人，耶稣说抓抓的人，非常非常爱主的人的意思，为了耶稣来赶死的意思。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你的热心不一定拯救你，你没有彻底的悔改的话不行。但是我发现到几乎没有分享悔改，还有很多很多的牧者去过天国，他们过来做见证，他们的见证的共同点是不会超过 2.5 进来上帝的国。所以呢，耶稣所说的没有错的，许多的人95%以上的不能进来上帝的国。所以呢，不要随便离开这个教会，不要随便离开真理，抓住这个真理，那时你一定会得到加倍的这个能力了。不是我讲的，现在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了，明白吗？现在以利沙的成功在哪里？所以呢，未当旷野象征什么呢？你愿意得到上帝的能力吗？需要变化，需要悔改。所以呢，不是随便去什么地方传福音，那个地方都有象征性， 约旦象征上帝的同在，但是呢，愿你得到上帝的同在的话，怎么样呢？一定悔改，一定需要内在的变化。这里的内在的变化，这个悔改是什么悔改呢？灵魂体完全悔改。那么意思说，生活跟属灵能力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牧师常常强调嘛，生活跟侍奉不要分开，生活就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怎么说呢？你把你的身体当作火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生活跟信仰生活呢不能分开的意思了。把身体当作火祭的意思是灵魂体不能分开的意思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哭得要命来悔改了，特别跪在太太的面前来悔改了。我认为做牧师是一定要牺牲家庭，所以呢根本没有照顾家庭。我从来没有买什么玩具来送给我的孩子。有一天我的太太喝了可口可乐，怎么一个基督徒一个师母牧师的太太怎么为了自己来花钱？应该牧师把所有的钱用在教会里面才对呀。我拿了生活费，怎么统统用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我认为是这样做是好牧人，不是的了。我的生活出问题啊，你不能爱自己的妻子，在生活里面产生破洞的话，上帝会接呢？把身体当作火祭是什么意思？灵魂的不能分开。生活那边出问题的话，你能力也没有了。如果生活那边产生破锅，但是有能力的话，那是假的了。最后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告诉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还有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把身体当作火祭，这就是属灵上的崇拜，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是什么意思呢？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很合理的意思。你在生活里面没有产生破口，这是很聪明的决定了，很有智慧的决定了，很合理的决定了，这才是正确的崇拜了。所以呢，生活跟信心灵性不要分开。所以呢，特别我们的先生呢，今天回家跪在你太太的面前悔改。因为我一病的时候发现到那么多那么多的姐妹们里面有创伤，这个创伤几乎是从自己的先生而来的了。有一天上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请问你们，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切，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神学他的属灵生的能力等等，没有人胜过他的能力了。所以呢，当时的神学博士也十二岁的耶稣沟通的时候输给他的口才。那么以色列的法律呢，聪明的话十二岁就是说十三岁可以开始侍奉，但是为什么等了十八年然后到了三十岁才开始侍奉呢？我们看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一节到第五十二节。请，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第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善良，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大概十三岁左右，他的爸爸约瑟听说死了，他花了十八年的时间来好好孝顺他的妈妈，好好照顾他的全家人。耶稣有很多的兄弟姐妹，耶稣是长子嘛，耶稣下面也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了。结果呢，上帝也喜欢他，村庄那边的人也喜欢耶稣。他在生活里面证明没有破口，在生活里面没有破口的时候，上帝开始使用他。所以说，这个生活跟侍奉不要分开，灵魂体不要分开，我们的生活跟属灵上的能力不要分开。所以你看，现在施洗约翰传什么内容呢？马可福音没有记录，但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很清楚的记录。现在很多的人过来 然后悔改。那么我们怎么悔改呢？他们这样问了，你是什么人？我是税吏。你不要偷别人的钱。你是什么人？我是军人。你不要压制别人。你是什么人？我是长官。不要骄傲。不是吗？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你看现在世袭约翰谈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是他们的生活，明白吗？所以再来整理一下，未当旷野象征什么？你愿意参与上帝的统治吗？你愿意得到上帝的同在吗？那么灵魂体方面需要变化，在生活里面有破口的话不行，靠着血肉来生活的话不行，这就是未当旷野的象征了。特别这里讲的悔改是什么意思？比都伊，比都伊是什么意思？承认自己的罪的意思了。意思说把自己的罪出生来告白的意思。我们怎么悔改呢？不是这样来悔改，把自己的罪开生来列出来。神啊，昨天我对太太没有礼貌了，让她不高兴了。昨天他要喝可口可乐的时候我骂他了，这样开上来这个列出来，这就是这里讲的悔改必度一的意思了。现在为什么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呢？我已经说了在别的地方也可以传，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旷野那边传悔改的洗礼？以色列人认为撒旦住在旷野那边。所以我们看这个大赎罪日，大赎罪的那天取两只山羊，一只山羊归于耶和华献为赎罪祭，另一只山羊归于阿撒谢勒。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的内容。那么为了耶和华来准备的山羊呢，洗净百姓的罪和洗净圣所的肮脏的东西。那么为了阿撒谢勒来备选的这个山羊呢，被百姓的罪去旷野吗？在这边有十个牧师的话，十一个牧师都这样来解释，不可能的了。为什么呢？阿撒谢勒是什么呢？阿撒谢勒是鬼的名字。那么一个基督徒怎么把这个献祭送给鬼呢？这样的话你变成拜偶像的人。所以现在为了阿撒谢勒来被选的山羊，不是被我们百姓的罪去旷野，现在把这个山羊送给住在旷野里面的鬼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认为鬼呢住在旷野。这一只山羊送给阿撒谢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把从鬼而来的所有的咒诅和罪送给鬼身上的意思了。意思说我跟鬼呢从今以后根本是无关的，宣告这一点的意思了。意思什么呢？从今以后我信主过后呢，我完全从鬼的束缚那边，鬼的捆绑那边，鬼带来的所有的咒诅那边释放出来的意思。圣经说罪带来各样各式的问题，圣经说因着罪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有罪的话鬼一定会进来，所以呢鬼进来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把你丢在贫穷的监狱里面，把你丢在这个痛苦的监狱里面，把你丢在患难的监狱里面。所以呢信主是什么意思？正确的悔改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向着鬼来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王，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虽然我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今天你死定了。 这就是把一只山羊送给阿撒谢勒鬼那边的意思了，明白吗？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被赦免的悔改的洗礼，意思说脱离魔鬼的捆绑的意思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捆绑呢？受洗，受洗，你一定要受洗。你受洗的话，你受洗的时候呢，一定会脱离魔鬼各样各色的痛苦、贫穷、病痛。你为什么还面对痛苦呢？你为什么还面对贫穷呢？为什么你还面对病痛呢？因为你还没脱离了这个魔鬼的捆绑的缘故了，你还没完全受洗的缘故了。受洗的时候我们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受洗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洗净我们的罪，结果呢，才能脱离魔鬼带来的各样各色的问题。一定要受洗。受洗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现在受洗了吗？受洗的话为什么怕鬼呢？受洗的话为什么你不要宣告魔鬼你死定了？你真的受洗的话，为什么你想着你的苦难来没有宣告苦难啊，你死定了？如果你真的受洗的话，为什么想着你的贫穷来没有命令贫穷啊，你死定了？你真的受洗的话，你为什么没有想着你的患难或者是病痛来没有命令你死定了？你没有受洗，没有相信你已经受洗，没有相信你跟鬼已经是没有关系，你没有相信你跟痛苦病痛是没有关系的。天天默想肚子痛肚子痛，天天默想头痛头痛，你的头痛你的肚子痛你的喉咙痛你的腰酸都已经死定了。相信这一点，这就是现在马可讲的受洗的意思。你这样来受洗的时候才能洗净你的罪，你洗净你的罪的时候，魔鬼才能离开你。看一下，耶稣召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看第十二十三，请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又有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我们再来整理一下马可讲的悔改的定义。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王，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还有马可讲的悔改的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受洗。受洗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呢，向着鬼，向着各样各色的问题来命令你们死定了。你不是贫穷的了，你的贫穷已经死了，你的病已经死了，你是很健康的了，你的苦难也已经死了。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的洗礼，明白吗？就是在这边悔改了，他们接受了悔改的洗礼了，结果呢得到医治，也能够赶鬼。弄清楚，不是我讲的了，我们虽然说信主然后没有悔改，没有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拥有了神权，没有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结果呢活着的不是我，乃是我们的上帝。没有相信，也没有相信从魔鬼而来的各样各色的痛苦病痛贫穷等等的问题已经死了，结果呢天天被魔鬼打。但是你这样来悔改，你这样来接受悔改的洗礼，这样的话得到医治，能够赶鬼。圣经那么清楚的讲，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更精彩的说明，你一定要受洗，你一定要接受悔改的洗礼。魔鬼已经死了，魔鬼没有能力可以碰你，不信的结果呢天天怕，不信的结果呢天天担心忧虑。你的魔鬼已经死了，为什么不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真的洗礼的定义是这样吗？最后看这个，然后下一个礼拜再来分享第四节的后半部和第五节。第五节根本没有碰了，还在分享旷野的象征，约旦河的象征。 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悔改的定义。现在实习为安传悔改的洗礼，对不对？我们受洗的时候，接受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你才能脱离罪，才能脱离魔鬼的捆绑。意思说，你接受悔改的洗礼，你受洗的时候呢，才能脱离各样各色的咒诅，各样各色的痛苦、病痛、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再来弄清楚圣经讲的洗礼受洗的定义。请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很多人的洗礼的定义是什么呢？洗净我们的罪。但是现在彼得怎么说呢？不要乱讲，洗礼的定义不是洗净我们的罪，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里的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上帝的儿子，圣经说上帝的儿子，有罪的人不能成为上帝的儿子。是无愧的良心的意思是什么？肯定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有罪的人不能拥有神权。你真的相信你是无愧的良心的话，你真的相信我拥有了神权，上帝跟罪人不能在一起。你相信你是义人的话，上帝住在你里面，你也能够住在上帝里面。有罪的时候魔鬼才能进来。你已经是变成无愧的良心了，你里面没有罪了，所以你跟魔鬼呢是无关了。所以整理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彼得讲的洗礼的定义是什么呢？我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拥有了神权，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所以呢，你碰我就是碰上帝一样，你攻击我就是攻击上帝一样。那么痛苦的灵啊，贫穷的灵啊，病痛的灵啊，我跟你是无关的，你死定了。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相信祭奠来宣告祭奠，这是这样做，这是求这样的内容，这就是洗礼，这就是悔改的洗礼，明白吗？啊，弄清楚，弄清楚。真的，我们悔改的时候才能参与上帝的统治里面，我们一定需要得到上帝的同在。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呢？接受了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你宣告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任何鬼不能碰我，碰我的鬼死定了。今天是你的忌日，你有这个信心，你这样来宣告，那时你才算是受洗的，那时你才算是接受了悔改的洗礼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上个礼拜我们开始分享马可福音，感谢你，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施洗约翰在约旦旷野那边传福音。是的，原来约旦象征上帝的同在，我们愿意得到加倍的力量。今天也明白了，愿意得到加倍的力量的话，接受悔改的洗礼。这的原来正确的洗礼是向着恶者宣告，你已经死定了，你跟我是无关的。是的，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要不然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一直惧怕担心忧虑。是的，我们的问题已经死了，我们的敌人已经死了，我们的问题已经死了，所以呢跟我无关。但是我们一直看外面的表面上的现象，然后一直惧怕担心。今天明白了，这就是没有接受了悔改的洗礼。主耶稣，你来饶恕我们，求你再来给我们你的信心。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为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